主啊，我们在这里低头敬拜，感谢我们的恩主，你是天地万有的主宰，在你主宰之下，你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的聚集，召聚你的儿女们到你的脚前来听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这样的眷顾了我们，我们安坐在你的面前，但愿主你主宰的权柄管理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仰望我们的主，向着你的儿女大施怜悯。主啊，你愿知道我们在何等的光景之下，你体贴我们，你特别的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的预备，我们实在是要敬拜你。主啊，我们在这里恭恭敬敬把这样的聚会仰望在主的手中，但愿主照着你的应许在这里设立你的宝座，也求求我们的主，接着你选召的仆人，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求求你，接着你的仆人，将你至高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主啊，你愿知道我们的一切，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我们主般的软弱。求求你，照着你丰满的恩典，你赐恩给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我们在这里将一切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从始至终你在聚会当中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何等乐意亲近我们，当着我们在你名里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应许是何等的实在，我们坐在你的脚前，但愿蒙上好的福气，也让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得了尊贵和荣耀。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场地，也给我们聚集你的儿女们有这样美好的享受。我们要归荣耀给你，将敬拜献给我们的主，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实在是感谢我们的主，主听了他儿女们的祷告，现在就差遣我们江守道弟兄神的仆人来在我们中间。我想江弟兄许多弟兄姊妹都是熟悉的，我想不必我介绍，现在我们江弟兄就给我们传信息。感谢主，
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大家能聚集在主的面前。我愿意献读一段的圣经，在新约启示录，请我们看新约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也遵守其中所记着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再从第九节念起，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过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道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大于以弗所、示美那、比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提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路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良人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发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就念到这里。这一次当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集在主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愿意用这个时间一同在神面前看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知道启示录这一本的书是圣经最幕后的一本书，虽然这一本的书是预言的书，有许多的人喜欢看这一卷的书，尤其当我们处在这个幕后的日子，这一本的书好像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说，启示录这一本的书啊，虽然是预言的书，其中有许多的预言说到将来要临到这个世界的事，但是在十九章第十节里头告诉我们说，这个预言的灵一啊，换一句话说，预言的灵乃是为着耶稣做见证。如果把它另外一种的方言比较明显一点，可以说预言的灵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在哪里看预言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许多将来要临到这个世界的事，但是这些将来要临到世界的事不过是预言的外表，预言的字句。如果我们要看到预言的灵的话，你要看见说这许多的预言它有一个灵一在里头，而那个灵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也可以说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不但启示录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知道全本的圣经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曾这样说，他说你们在那里研究圣经，因为你们认为说在圣经的里面有永生，但是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们也记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有以马忤使往以马忤使去的两个门徒，他们在路上心里非常的忧愁，在那里谈论到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我们的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与他们一同行走，并且主耶稣就借着摩西的书和众先知的话语，凡是关乎他自己的话都向他们解明。当我们的主这样向他们解明的时候，他们心里头实在是火热。然后我们记得他们看见了主就回到耶路撒冷，那天晚上主也向众门徒显现，又借着摩西的书 诗篇的话，先知的书，凡是关于他的事情，都向他们说明，他们里面的心窍就得以开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全部的圣经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换一句话说，全部的圣经，不管是摩西五经，也不管是诗篇的话语，或者是众先知的话语，都说耶稣基督做见证，也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在神的心意中间，最忠心的心意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换一句话说，神所关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如果这是神所关心的事，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些蒙神救赎的人，也应当以耶稣基督的见证作为我们的中心，也成为我们心里所观念的那一件事情。实在说来，神今天向着我们所发的问，或者是个人来说，或者团体来说，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所问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见证如何？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究竟怎样？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团体的生活中究竟如何？如果有耶稣基督的见证，在神的面前就算得数；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就是用许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在神的面前都不能算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所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究竟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究竟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有多少的实际？究竟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教会的中间有多少的彰显？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乃是神心中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意念。约翰他被春军啊到伯摩的海岛上，他被春军到那个海岛上，就是为着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他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他就为着这个见证，他要受了一点的苦难。感谢主，不但约翰有耶稣基督的见证，并且我们从启示录里面也看见有许多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比方说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在那里呀、有第这个印啊开的时候，当第五个印啊在那里开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地坛的底下有那些为耶稣的基督的见证而被杀者的灵魂，他们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再看到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我们也看见说有一般的人，他们胜过了那恶者，就是那控告人的那个撒旦。他们所以能胜过那恶者，乃是因为羔羊的宝血和他们所见证的话语。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我们也看见将来有一天有宝座要设立，而那些坐在宝座上的有些人，那是为着耶稣的见证而被杀的人，寻道的人，他们要坐在宝座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今天在地上他所寻找的人，乃是寻找一般有耶稣基督见证的人。我们说到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一个见证必须要亲眼看见， 亲耳听见，亲身经历，这一个我们才可以说有见证。如果今天我们说有的不过是间接听来的，如果今天我们说有的不过是我们自己没有亲眼看见，是别人看见告诉我们的，如果今天我们说有的不是我们自己亲身都经历的，而乃是紧急而得来的，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话语是正确的，我们却没有见证在里面，因为什么？没有实际在里面。所以见证是非常实际的，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的实际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一个人他要得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是怎样来得着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从启示而来的。所以我们打开启示录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所赐给他的，要将神所赐给他的来赐给他的众仆人。我们今天能不能得着耶稣基督的见证，乃是完全根据耶稣基督的启示。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启示的话，我们就能有见证；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启示的话，我们这个人就没有见证。因为什么？因为一切属灵的事情，一切属灵的实际都是根据启示而来的。如果神不启示的话，我们永远看不见；如果神不启示的话，我们永远听不见；如果神不启示的话，我们也永远不能经历。比方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肉体的眼睛看见他，有许多的人肉体的耳朵也听见他，甚至于有许多的人也给我们的主说莫过的。但是虽然这些的人凭着他们的肉体好像是见过主的，也是听见过主的，好像也跟从过主的，甚至于他们说这位耶稣我们认识，我们不但认识他，我们也认识他的父亲，我们不但认识他的父亲，我们也认识他的弟兄和他的姊妹，我们也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他是那个木匠，好像他们都是认识他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他们没有接受从天上来的启示的话，他们不认识他，他们最多不过说他是一个大的先知，他们不能看见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要真正的认识主耶稣，要有耶稣基督的见证，非得天上的父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不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要得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必须要接受从天上来的启示。神如果把主耶稣启示给我们看见的话，我们就有了他的见证。什么叫做启示呢？启示就是好像什么呢？好像今天在这里有一个魔一样，在这个魔的这个背后啊，究竟有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等到他开魔的时候，把这个魔把它拉开的时候，那里面的那些的光景我们就一目了然。我们不知道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有什么故事，这是一个奥秘隐藏在神的里面。但是感谢神，他借着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他已经把这个幕把它拉开了，给我们看见他心目中的这位耶稣基督。当神这样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异象，就神来说是启示。
就人来说是意象，当神在那里开启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见证，我们能说这是我们亲眼所看见的，亲耳所听见的，也是亲手所摸过的。所以使徒约翰当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他说论到那起初缘由的，就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我们要把这个生命的道啊也来交通给你们，我们与神与他的儿子交通，你们也与我们一同交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所需要的乃是启示，我们在神面前所需要的乃是意象，但是这一个启示、这个意象不是别的事，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不但使徒约翰在巴摩的海岛上他得着天上的启示，他也看见了伯摩海岛的意象，并且我们如果从神的话语里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每一个跟从主的人，每一个被主所得着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接受启示、不是看见意象的人。因为人如果没有启示、没有意象的话，我们这个人就会放肆的。比方说在箴言第29:18里头说，如果没有意象的话，在中文的圣经小组里面你看见说或者模式，意思就是说没有意象或者没有启示，不信呢就放肆了。这个在原文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翻译，可以翻着说如果没有意象的话，不信啊就分散了；如果没有意象的话，不信就迷惘了；如果没有意象的话，不信就放肆了，失去了约束了。实在的，如果我们没有天上的启示，我们没有天上的意象，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这个人乃是一个放松的人，我们这个人是没有约束的人。因为什么？我们个人随着我们所认为美的我们就去做了。我们如果没有启示、没有意象的话，我们这个人就没有方阵，我们也没有方向，我们也没有目的，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随着个人自己的意思在那里奔跑，可以说我们个人做个人的道路。但是弟兄姊妹，当神把启示给我们的时候，神把耶稣基督的见证啊给我们的时候，你要看见这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不但给我们有一个方向可以走，他不但给我们有个目标，他也给我们力量，能忍受各种的试验，能一直忠心到底。不但个人是如此，并且他也能叫我们同心合意的一同向着这个标杆来直跑。所以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何等的重要。亚伯拉罕他被神呼召，当他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因着信啊，他就撇下了他的家乡亲族，他就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虽然在肉身方面来说，亚伯拉罕他到了迦南地，这个就是神所要赐给他的地方，他在迦南地在那里做寄居、做客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的话，你就看见说亚伯拉罕如果他要回到他的本乡去，他还可以回去的，但是他不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仰望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市，就是神亲手所建造。换一句话说，亚伯拉罕当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 因着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就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这个灾才是他所追求的，不是迦南地。迦南地不过是一个预表，不过是一个影儿，而那个物的那个本物的真相啊，乃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市。我们知道那座有根基的城市就是新耶路撒冷城。亚伯拉罕有异象，因着他有异象的缘故，所以他的信心啊，能经过各种的试炼，一直等到他成了信心的主宗。以撒也有异象，以撒他看见了祭坛，因着他看见祭坛的缘故，我们看见他能过一个顺服的生活。雅各也有异象，他看见了伯特利神的家，因着他看见了神的家，我们看见在他的身上就有十字架的印记，因为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神的家。神用20年的功夫用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只等到他从雅各就成了以色列，神的家就得以建立。我们看见摩西他也有异象，他在荆棘的火中能看见了主，主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呼召他来做这个工作。我们也看见大卫也有异象，他看见了那个圣殿的样式，因着他爱慕神的家，神就给他看见圣殿的样式，所以他的一生啊，就是为着神的殿在那里预备。我们再往下去看见以赛亚也是到第6章的时候，他怎样进到圣殿的里面，他看见荣耀的神在宝座的上面，他的荣耀充满了那个圣殿，有撒拉佛在那里呼喊说圣者圣者圣者，地就震动，他就得着洁净，并且得着主的呼召。如果我们要一直说的话就说不完，比方使徒保罗，我们知道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天上的异象，他能这样说，我一生一世就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异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天上的异象是什么呢？没有别的东西。神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把它集中起来说，当然它有各方面的，但是把它集中起来说就是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使徒约翰他为着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他被放在巴摩的海岛上。我们知道巴摩的海岛啊，乃是在那个大陆，就是那个亚细亚大陆啊，这个旁边那个埃金海啊，那个海里头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乃是一个荒岛，在岛上没有什么东西，就是石头，就是一个荒岛。但是约翰呢，他被放到那个巴摩那个海岛的上面。当他没有到海岛之前呢，他乃是在小亚细亚那一带的地方，在那里侍奉神。那个小亚细亚，这个就是一个罗马，那里有个罗马的一个州啊，叫做亚细亚。他在罗马的州亚细亚那个地方，在那里侍奉神，他就被放到这个巴马的岛上。所以到了主日的时候啊，当然他特别想念呢在亚细亚那些的教会，所以很可能呢在主日的时候，他可能坐在一块石头的上面呢，他就念就朝着那个亚细亚那个大陆啊。人告诉我们说，当天气很近的时候啊，你能远远的看见亚细亚州啊，那个亚细亚的这个地方啊，那个海岸的，你这个远近啊，你能远远的能看见那一种的光景在那里。 所以约翰呢，他就坐在那个石头的上面，他就向着这个海啊，向着这个大陆啊，他在那里想念在亚细亚那些的教会，就是他所服侍心爱的这些教会。当他在那的时候，或者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就听见后面呢有一个声音像吹号一样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写在书上，打于在亚细亚那七个教会。约翰他就回过头来看这个声音，当他回过头来看这个声音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我们称它为瓣膜的异象。这个瓣膜的异象是什么呢？他看见有七个金灯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这个就是他所看见的那个异象。因着这个异象，他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有更深的看见。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第一次，我们愿意一同在这里看耶稣基督见证的异象。约翰看见有七个金灯台，但是弟兄姊妹请你们注意，他看见这个七个金灯台啊，这个七个金灯台并不是异象的中心，这个七个金灯台不过是一个异象的背景。异象的中心是什么呢？异象是中心乃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一位好像人子的那一位，这个是中心。比方说我们要在那里画一张图画的时候，我们的心目中啊，我们比方说要画一朵的梅花，假定说我们要画一朵的梅花，但是呢为着要这朵的梅花能把它显明出来的缘故，所以画画的人啊，他就先画一点背景在那里。如果有了一点背景啊，再把这朵梅花画在那里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梅花就衬托出来了，叫我们看的时候啊，就特别注意到这一朵的梅花。所以神给约翰所看见的那个异象也是如此，他回头来看的时候啊，他看见有七个金灯台，但是这个七个金灯台没有的那个异象也是如此，他回头来看的时候啊，他看见有七个金灯台，但是这个金灯台没有描写。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这个七个金灯台没有描写呢？因为启示录里面这个意象，这个七个金灯台不过是一个背景啊，不是中心。如果神把它描写得很清楚了，那么可能我们的注意力就到了金灯台上面去了，我们就忘记了那个人子了。所以只有这个人子是描写的，金灯台是不描写的，因为这个金灯台乃是个背景。神借着这个金灯台把一位像人子一样的把它衬托出来，叫我们能特别看见这一位人子。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七个金灯台就是代表在亚细亚七个教会，因为在启示录第一章末了的时候，主就解说给约翰说，这个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在这里看见教会，但是教会在这里乃是背景，不是中心，那个中心乃是基督自己。但是如果今天没有教会来做背景的话，人对于基督的认识就不够完全，不够清楚，所以神就用教会来做一个背景啊，来把基督衬托出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啊把教会当作中心了，往往我们就不看见基督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与神的见证就受了极大的亏损，
感谢神，神所要的是教会，但是教会不过是陪衬的，并不是中心。我们必定要抓住中心，而中心乃是耶稣基督。但是感谢神，也不是没有教会，因为借着教会，叫基督能显得更完全。但是中心乃是基督，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永远记得这一件事。如果今天有的人他说我看见基督，他没有看见教会，我想这也是不可能的。比方说有一幅图画摆在这里，你说我只看见那朵梅花，那个背景我都没有看见，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背景啊和那朵的梅花乃是联合在一起的。我们也看见背景，我们更看见那个梅花。所以我们对于主也是这样，我们心目中必定要看见主。一个真正看见主的人不会不看见教会的。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说我看见教会而不看见主的。一个真正看见教会的人，他必定要看见说主是教会的元首。否则的话，一个身体没有头的话，那是个尸体呀、乃是不能生存的。感谢赞美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位像人子一样的人，他站在这个金灯台的中间。这七个教会那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亚细亚的教会，这个亚细亚不是亚细亚州啊，continent 不是亚细亚州啊，那是亚细亚的一个省份，罗马的省份叫亚细亚，在小亚细亚那一带的地方。在那个亚细亚这个罗马的这个省份的里面，有这样的七个教会。而这个教会啊，是当时在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实实在在在亚细亚罗马的省份里面实在有的七个地方的教会。那么这个七个教会乃是在地上的，在亚细亚这个省里面，在地上有七个教会在那里。那么我们的主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在约翰呢看见主的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主是在天上，教会在地上。就说人来说，天地之间呢，不知道相隔有多远了。但是感谢赞美主啊，当约翰在伯摩的海岛上呢，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七个金灯台，在灯台的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换一句话说，天与地啊是打成一片。不是说主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不是说因为主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所以我们相隔的距离啊非常的远。不是，在树林的实际的里面，我们要看见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树林的实际里面，虽然我们在地上，主在天上，但是人子是在金灯台的中间。你没有办法把天上的主和地上的教会把它完全分开，不可能的，乃是合一的，乃是合一的。我们还没有说到圣经关乎这位人子的描写之前，我想恐怕我们需要先有一点的认识。那个认识就是说，在这里约翰在伯摩的海岛上，他看见了主，但是这一位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在主耶稣的门徒中间，恐怕没有一位认识主耶稣比约翰更认识、更亲密了。因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翰乃是主耶稣最早的两个门徒中间的一位。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当施洗约翰呢站在那里的时候，有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啊与他一同站在那里。主耶稣从哪里走过，施洗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 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这两个门徒听见了之后，他就离开了施洗约翰，去跟从耶稣了。主耶稣就回过头来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你在哪里住？”那天这两位啊，就与主耶稣住在一起。这两位是谁呢？我们知道，一位是安德烈，因为他第二天就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带他的哥哥到主面前。还有一位是没有记名的，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约翰。所以约翰是最先的、做主门徒的人。他不但是最先做主门徒啊，并且我们知道他也是被主拣选十二使徒中间的一位。他不但是十二使徒中间的一位，并且我们知道在十二使徒的中间有三个使徒啊，与主好像是特别亲近的，而约翰呢，就是那个三位之中的一位。当初登山变化的时候，其他的九位门徒啊、使徒啊、门徒还没有机会看见天国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约翰是在场的。当主耶稣在那里把这个耶路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也是约翰在场。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主就对三个门徒说：“你与我一同警醒。”所以我们知道约翰呢，他是与主特别亲近，他很认识主。当主耶稣在那里吃最后一次逾越节筵席的时候，你记得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位要卖我。”约翰他躺在主的胸怀里头，仰起头来说：“主啊，卖你的是谁呢？”所以我们知道约翰对于主是最亲密最认识的。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的底下，除了那几位姊妹之外，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只有约翰在十字架的底下。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约翰也跑到坟墓那里，看见这个坟墓是空的。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约翰在那里看见主耶稣被升到天上去。所以可以说，在跟从主的门徒中，没有一个比约翰呢认识主耶稣，可以说是更认识的。但是弟兄姊妹，约翰他过去所认识的主耶稣是在地上的主耶稣，道成肉身，居住在人的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这是约翰所非常认识的这一位主。他认识这位钉十字架的主耶稣，他认识这一位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成功救赎的这位耶稣。他是最认识这位耶稣的。但是他对于在天上的这位主耶稣，他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虽然他对于在地上的这位主耶稣认识是很透奇了，但是他对于这位升天的主耶稣还是不够认识。所以那一天在伯摩的海岛上，我们的主耶稣就向他启示，他就看见了这位在荣耀中的主耶稣，不光是在地上的这位主耶稣，乃是在荣耀中的这位耶稣。当他看见在荣耀中的主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因为他看见荣耀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究竟有多少？感谢神，我们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感谢神，我们看见他是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的。感谢主，我们也看见他为着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他像一粒沫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就借着许多的子粒来叫我们这一般的人就蒙了怜悯，得着了永生。我们认识这一位耶稣，感谢神，我们是认识这位耶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于这一位曾来到地上做人的耶稣，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是认识了。我们对于这位升天在荣耀中的主耶稣，我们认识有多少？我们认识不认识这一位今天在天上这个荣耀的主耶稣？ 如果我们对于这一位荣耀的主耶稣我们有认识的话，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上要起极大的改变。今天我们的难处，我们只看见曾来到地上做人的耶稣，我们只看见十字架流血的恩典，感谢主，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永远说不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的伟大，他不但是来到这个地上成功的救法，他也已经升到天上。今天他与我们的关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与我们的关系乃是他在荣耀中的主，而这个荣耀中的主是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这位像人子一样的人是站在这个金灯台的中间，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位耶稣，这位升天荣耀的主今天与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他在我们身上究竟有什么地位，他与我们中间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必须要看见。我想在这里有两件事我们需要认识，我先把它提一下。今天这位身在天上在荣耀中的主，他对教会来说，他是教会荣耀的头，他是教会荣耀的元首，是教会的头，教会乃是他的身体。第二，今天这位身在天上荣耀的主与教会的关系，今天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真实的圣所的里面，在那里做他祭司的这份。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今天对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必须要加上这两点。我们不但要认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曾钉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我们也必须要认识这位耶稣乃是我们荣耀的头，我们也必须用认识这位耶稣乃是我们的大祭司。如果我们能对我们的主有着双重的那个认识的话，你要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不会这样，我们个人的情形也不会这样的软弱，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看见。约翰他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他站在这个金灯台的中间。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一读到这里就知道这是主耶稣，没有问题，这是主耶稣。但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他没有说他看见一位人子，他说他看见一位好像人子，为什么呢？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起说这样的话在旧约的里面曾有过一次？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记得不记得是在哪一个地方。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面曾有一次有这样的话，有一位好像人子，但以理书，在但以理第七章里头啊，我们知道到但以理在晚间的异象的里面，他看见有一位亘古长存的坐在宝座上，伺候他的有千千万万，然后有一位好像人子的带到他的面前，从他那里接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他的国度是没有限量的。这是但以理所看见。那么但以理在那里看见的这位好像人子，为什么说好像人子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到这个地上来。人子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名称，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常常称他自己为人子，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去他的生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称他自己为人子， 但是当以理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地上，所以这是预言。当以理所看见的有一位好像人子，约翰在伯摩的海岛上，他又看见了这位好像人子。那么主耶稣已经到地上来过了，为什么说好像人子呢？不说就是人子呢？也有原因，因为主耶稣已经来过了，并且他已经回去了。换一句话说，他今天在神的面前，他不但是人子，他也是神子。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子。他不但得着人子的荣耀，他也回到他原来神子的那个荣耀的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他不但是人子，他也是神的儿子，是一个双重的那个关系。为什么要说到这一点呢？我先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有一次我去看一位弟兄，他是做生意的，当我去看他的时候啊，刚好另外有一位弟兄也是做生意的，他们两个人啊在那里交通。他们在那里交通什么呢？这一位弟兄他在那里说，他说最近啊，神在我的身上给我看见，说神是可敬畏的一位神。我们对这位神啊，应当敬畏这位神，因为他是那样伟大、那样威严的、那样荣耀的一位神啊。我们对神不能好像随随便便的，我们要对神非常的尊敬，要尊敬这位神。这是神啊，他说最近啊，在那里指示我的。那么在他呢，非常的宝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弟兄啊，他这个信主啊，他蒙恩的时候啊，他就是觉得说神是这样的爱他，所以他信了主之后啊，他对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可以说他对于主耶稣常常啊用他这个 first name， 第一个名字。你知道尤其在欧美啊，不大有礼貌，我们常常叫人啊叫他的这个名字。不是某某先生啊，或者某某小姐、某某太太，我们都叫他的这个 first name 了，第一个名字了。所以这位弟兄啊，他对于主耶稣过去的经历啊，就是好像叫主耶稣 first name 一样，好像可以拍拍主的肩膀啊，与主啊非常的亲密那样的一种光景。但是呢，在这一段的时期啊，神特别给他光照，叫他看见说，神是可敬畏的，你不能在神的面前随随便便啊，他觉得很宝贝。但是那位弟兄听到这些话很反对，他说不对，你这个话不对。他说神不是可怕的，神是可爱的，神是非常可爱，你要亲近他，他也亲近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背景是天主教，他从小在天主教里长大。你知道在天主教里长大，从小就给你一种影响，哎呀，神是高高在上的。所以你到天主堂里头去的时候啊，他五彩的那一种的这个窗啊，窗子啊，那种的暗淡的光啊，那些的这个光景啊，都是造成一种啊神秘啊可畏的那种样子，叫你进去之后啊，就是非常战惊恐惧。这他从小就这样长大的。但是两三年前呢，他蒙恩得救了，他得救是在心灵恩运动里头得救的。所以当他这样一得了救的时候，他大得释放，他就觉得是神是可爱的不得了啊，那神是很亲近很亲近。所以他说耶稣啊耶稣啊，他也不说主耶稣的，因为这是他第一个名字嘛，很亲近很亲近的。所以他说你这个话不对，神是可爱的。他们两个人就争起来了。那么两个人在那里争啊，两个人都用圣经来争啊。一个弟兄说神是可畏的，因为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如果不敬畏耶和华的话，那你这个人没有智慧啊，应当敬畏耶和华。那个弟兄就反过来说，圣经不是说吗，完全的爱就没有惧怕。一个人有了完全的爱，这个惧怕就没有了。所以两个人都应用圣经。你知道我们常常会用圣经来打架，是不是呢？那么我坐在那里听啊，我心里想，哎呀，这个两个弟兄啊在那里争了怎么办呢？ 我也记得圣经说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我想那我来做个和事佬吧，所以我在那里，我说两位弟兄啊，你们所讲的都对，我说圣经也是这么说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章圣经啊，两方面都提说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记得这章圣经在什么地方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呢，我们看见说，一面保罗说知道神是可畏的， Knowing the terror of the Lord， 知道神的可怕，下面呢我们被基督的爱所建立，所以你要看见到一面神是可畏的，一面是基督爱的建立。弟兄姊妹，这两个不是冲突的，这两个是相符的，相符的。当你看见主耶稣是神子的时候，你里面动了敬畏的心，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有众天使在那里服侍他，他是高高在上，非常荣耀尊贵。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放轻我们的脚步，我们不要茅塞的在那里开口说话，我们要听他的话语，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但是当我们想到他是人子的时候，哎呀，他实在是可亲近，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也曾到地上来做过人，在凡事上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体贴我们的软弱，他看顾我们，他指导我们，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不要惧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与主的关系就是在这两个关系之中。有的人对于主就是惧怕，没有爱；有的人对于主就是爱，没有惧怕。弟兄姊妹，这两个都是走极端的，都是走极端。我们一面要觉得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今天对他教会来说，他是元首，他是荣耀的元首，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应当存着敬畏的心，不敢随便。另外一面，我们要看见他是人子，他曾到地上来做人，他明白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问题，一切的软弱，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这样来维持与他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关系那是正常的。这一位好像人子一样，他身上穿了一件长衣，直垂到脚。我们知道衣服啊，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外面的行为，换一句话说，衣服是穿在外面做我们的遮盖，所以衣服在神的面前就是代表公义，代表公义。但是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没有义，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的义啊，在神的面前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不能遮盖我们的羞耻，不但是破烂不能遮盖，并且是污秽的在神的面前。但是感谢赞美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记得他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这个破烂的衣服把他脱掉了，替他穿上一个上好的袍子。这个上好的袍子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乃是穿上了基督，因为我们穿上了基督啊，所以神就悦纳我们。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如果要靠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怎么能来到你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能在神面前有地位，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我们能亲近神，因为我们都穿上了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义。我们会改变，但是我们的义永远不改变。我记得尼托森弟兄啊，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会改变，但是我的义永远不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义乃是基督自己， 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靠着基督，我随时随地能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我的义。那么在这里你看见这位主耶稣啊，升天的这位主耶稣，他穿了长衣啊，是垂到脚，意思就是说他是完全公义。我们的主他就是公义，他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你记得保罗他在大马士路上啊，他看见主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看见了那义者耶稣基督。义者，约翰一书第二章里头说，我们第一章说我们啊不应当犯罪，如果我们犯罪的话，我们有一位主保啊，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在神的面前做我们的中保，他不但要救赎我们的罪，也要救赎世界上人的罪。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身上所穿戴的乃是一个长衣，只垂到脚，换一句话说，他是完全公义，绝对公义，从头到脚没有一样不是公义的。你想想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的思想也好，他的言语也好，他的动作也好，他的反应也好，他的态度也好，他的关系也好，你无论从哪一方面去观察主耶稣的时候，你看见他在神的面前是完全公义的。如果说的简单一点，就说他在神的面前完全是对的， righteous 就是 right， 完全对的。我们呢大部分是不对的，但是主耶稣完全是对的，所以他的衣服一直垂到脚，这是我们荣耀的元首。我们的元首是完全公义。弟兄姊妹，元首与身体有什么关系？以弗所第一章里说，他为着教会做万有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换句话说，元首如何，身体也如何。元首他如果是完全公义的，这个完全的公义要充满在身体的里面。你不能说元首是一个样子，头是一个样子，身体又是一个样子，头是公义的，身体是罪恶的，不能这样。头如果是公义的话，这个公义的元首就要求他的身体也被公义所充满。说到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不但穿上基督做我们的义，这是给我们地位，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也应当行义，应当行义。一个基督徒他不但在神面前因着信主的缘故，他有了一个公义的地位，穿上了基督了，叫他能来到神面前，并且一个基督徒在日常生活的中间，我们应当行义，因为我们的元首乃是公义的。他是元首，他要求他的身体也要公义，他不能让他的身体里面有罪恶。如果身体里面容让罪恶，就与元首的本性就不合了，不合了。所以在约翰一书里头才有这样的话，他说凡是行义的乃是神的儿女，因为神是公义的。人如果不行义的话，不 practice righteousness， 如果你在日常的生活中不去行义，实行公义的话，你这个人怎么能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呢？怎么能证明？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注意这一点，教会中间不能容纳罪恶，神要求他的教会要完全公义，像他公义一样。神要求他的儿女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中间要完全的公义，换一句话说，我们行事为人 我们待人接物，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动作，我们的行动和反应，不管在我们私人的生活中，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在我们社会的生活中，我们在各方面我们应当实行公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才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感觉自己的惭愧。我们的主是那样公义的主，但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有许多的缺陷，我们许多的亏欠神荣耀的地方，我们许多不遵守神旨意的地方，我们许多放纵我们肉体的地方，我们许多都是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在神面前许多的不对，许多的不义。我们怎样能在神的面前能完全公义，像我们的主公义一样呢？在这里主有一个要求，要求我们完全公义，像他公义一样，因为他是元首，他有这个要求，他要求他的身体完全公义，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公义，那怎么办？感谢主，他不单是我们的元首，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你知道大祭司的衣服啊，是一直脱到脚上，他穿一个长衣的，所以我们主耶稣所穿的衣服也是表明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认识不认识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相信我们认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就是认识在地上的主耶稣。我们有没有认识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是我们在天上的主耶稣，我们认识不认识他？记得从前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位老姊妹，她要受浸，那么照着那个地方的这个规矩啊，她受浸之前呢一定要考试一下，考试一下。所以那一天呢，她就请到那个长老室里头啊，那些的长老都坐在那里啊，要考试考验考验她的心得了。那么他们就问她好些的问题，那里头有一个问题就说，老姊妹，你知道主耶稣今天在天上做什么事？这个老姊妹想了一下，她说主耶稣今天在天上啊，他是站在那里啊，一直往地上看，他在那里看看我有没有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主耶稣在天上做什么事？是不是今天主在天上就是找我们的错？他一直在那里看，找我们的错，是不是呢？不是，当然他看见我们的错，但他不是找我们的错，他是做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是什么呢？大祭司的意思就是说，凡是神所要求的，他自己来供应，这是大祭司。他是元首，他要求我们绝对公义，我们没有公义，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来到他面前说，主啊，我实在没有公义，我实在有许多的错过，如果你要我行事为人有公义的话，必须你自己来做，你的生命在我里面来供应我，你自己做我的大祭司来扶持我，如果你来扶持我的话，我才能过一个公义的生活。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去依靠他的时候，你看见说你能做你所不能做的事，因为不是你做，是他在你里面做。我们需要认识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如果你不认识主耶稣是你的大祭司，弟兄姊妹，老实说，你一天做基督徒都做不成功的。你如果不认识主耶稣是大祭司，你要做基督徒啊，越做越苦啊，越做越累。很多人做的神经啊非常紧张，要退休又退不下来，疲倦的。但是感谢神，一面神的要求是高的，是完全，但是一面他 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体贴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要为我们祷告，他要拯救我们一直到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与我们的关系，主与教会的关系，他一面是元首要求公义，一面他是大祭司，他把这个公义给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公义，他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让他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这个公义在神面前就显明出来了。腰带有金带啊，束在他的胸间。我们知道我们说这个腰带为什么原因呢？尤其在东方的国家，我们过去所穿的衣带啊，都是非常的松的那个衣带啊，不是像西装一样啊，比较紧凑一点。嗯，他那个衣服都是很长很松的，所以当你要做事的时候啊，你必须要用腰带把它束起来。你束起来了之后啊，你才能做事，否则的话，你走路也不方便，做事啊，在那里啊，打你的叉。所以你要用腰带来束腰，束腰。但是你在这里看见说主耶稣啊，他在天上啊，他这个钉带啊，不是束腰啊，他是束胸的，束胸的。为什么不束腰呢？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呢？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来到地上来完成救赎的工作，他说成了，已经成功了。那么既然已经成功了，他回到神的面前，圣经怎么说？他就坐在父的右边，坐下来了，因为坐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他的救恩已经成了。但是并不是说因为他的救赎啊已经做成了，不需要做了，所以今天主耶稣啊就坐在父神的右边就睡觉了。不是的，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工作是成了，救赎的工作成了，不需要再做了，所以这个带子也不束在这个腰间了，他坐在神的右边了。但是他今天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他的工作忙得很呢，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在那里天天看顾我们，他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这个带子是束在他的胸间的，这个胸是什么呢？胸是代表爱之所在，爱。他是大祭司，他满了怜悯，满了慈爱。金带就是代表神的心情，所以换句话说，有属神的那个爱，不是属地的爱，是神的爱，圣洁的爱。他用圣洁的爱来服侍我们，来服侍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也对我们说，我怎样的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的爱你们，你们也要照样的爱我。他是爱，我们的主他是全然可爱，他就是爱。金带束在他的胸间，他实在爱我们，他用爱来服侍我们。今天他要求他的教会也要被他的爱所接力。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爱他？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如果今天我们认为说我们有爱，我们实在不认识自己。你记得彼得的故事吗？当初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今天牧人要被击打，羊群就失散了。彼得说，主啊，虽然其他的人都会失散，我爱你，我不会来离开，我愿与你一同去死。你不能说他是虚假，你只能说他不认识他自己。肉体的爱是有限量的，肉体的爱经不起试炼，肉体的爱是会改变的。 等到主复活之后，就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是绝对的爱我吗？西门不敢回答，他说，主啊，你是知道的，我是对你有友情有情感，我不敢说我真正的爱你。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感觉我们自己的爱不够，是的，我们天然的爱永远不够的，我们天然的爱是有拣选的，我们爱那些可爱的，我们不爱那些不可爱的，我们不能爱弟兄，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弟兄所以爱他，我们爱他是为着其他的原因。我们今天能不能因为他是一个弟兄所以我们爱他，我们不会做任何的原因，就是为着他是一个弟兄我们爱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没有拣选，我们爱所有的弟兄，有没有这个爱？我们承认说我们没有，但是感谢主，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一面他是我们的元首，他要求我们爱，一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供应这个爱，他说你不能爱，让我在你里面来爱。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你对于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觉得你实在不能爱他，因为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太古怪了，那个弟兄姊妹也许对你有许多不尊礼的地方，你实在觉得不能再爱他了，你也没有爱，但是你感觉主的灵感动你，觉得说你要爱他，但是你不能，你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实在我的爱是用尽了，现在你如果要我爱他的话，只有你自己的爱来爱他。很稀奇，到你这样来到他的面前来依靠你的大祭司的时候，你看见他的爱就充满在你里面，叫你能爱你所不能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爱，这是他要求的东西。他不但腰里受了钉带，他的头发白，如同白羊毛，如同雪一样。我们知道头发在正言里头说，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白发是代表智慧。可惜我的头发也开始白了，但是我是更笨，没有智慧，应当有智慧，但是没有。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白发在圣经里头就是代表智慧。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充满了智慧，他的头发白像雪一样，像羊毛一样，充满了属天的智慧。你知道智慧有两种，是不是？雅各书里头不是说那有两种智慧，有地上的智慧，有天上上头来的智慧。如果今天一个人有地上的智慧，这个结果怎么样？就产生纷争和嫉妒。如果你有天上来的智慧呢？他说，第一是清洁纯洁，然后是和平良善种种那种的光景，所以两种的智慧。今天如果你说我这个人是很有智慧的，你要看见你这个地上的智慧不过加增你的嫉妒了，不过加增你的纷争。这个智慧越多，难处越多。今天我们如果有天上的智慧的话，你要看见你就会变成纯洁、pure、纯洁、和平、和平、良善、仁爱、宽容、怜悯、温柔，这个就是天上来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的主他是蛮有智慧的，他意思就是说他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他看出来就看透了，他不是看外貌，他是看我们的内心，他有属灵的坚壁的力量， spiritual discernment， 属灵坚壁的力量。你知道当我们在世界上是为世故人情生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坚壁的力量，是不是呢？但是这一种的坚壁的力量不过叫我们更会批评人。你越是世故人情深有世上的坚壁力量，你批评人越厉害， 这个人也看不上眼呢，那个人也看不上眼，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透了，看透了，对人没有帮助。但是树林的坚壁里呀、从神那里来的那个坚壁里呀、你要看见说乃是服事的根据。如果你没有树林的坚壁里，你怎样能服事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是不是？你如果有树林的坚壁里，你才能服事他们。所以树林的坚壁是为着服事，不是为着批评的。如果你在那里批评啊，表明你的坚壁啊，乃是说地的，不是说天的。所以我们的主他是满了说天的坚壁的能力，他要他的教会也充满了说天坚壁的能力，好叫我们能彼此服侍，能彼此洗脚。他的脚像露中锻炼光明的桶，换一句话说，有树林的审判，他眼睛所看不过的，他要审判他。不错，他是全然公义的，他是满了慈爱的，但是他也要执行他的审判。他的审判不是刑罚，他的审判是为着挽回，为着拯救。今天在教会中也是这样，神要求他的教会有审判，但这个审判不是刑罚，这个审判乃是挽回，乃是挽回。他的声音像重水的声音，表明说他是蛮有权柄的，属灵的权柄，不是属地的权柄。属地的权柄是地位的，属灵的权柄是生命的。有良刃的利剑从他口中出来，他的话语蛮有能力，能分辨灵与魂，什么是灵，什么是魂，都能分辨出来。所以今天在教会中，他也要求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出于灵的，什么是出于魂的。因为神所要求的那是成绩，他手里有手拿出七星衣，换一句话说，所有的责任他要负责。不是说今天人被神拣选起来负责就让他去负责了，他在那里不过代替神来负责，那个负责的恩典能力还是在主的手里头。他的面貌像日头一样发光，这个表明什么呢？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很健康的话，他这个满面红光啊，是不是呢？如果这个人他很有疾病的话，他这个面色很苍白，我们说这个人很有疾病。所以他面貌像日头发光，就是表明他里面满了美丽 inner beauty， 他里面满了美丽。弟兄姊妹，基督的美丽要充满在教会的中间，这是天上的意象。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样，他是人子也是神子，他是荣耀的，他也是体贴的，他是满了公义，他是充满了慈爱的，满了智慧，坚壁的能力，审判的力量，有权柄，但是有恩典，里面满了美丽，这是我们的元首。而这位的元首要把他所充满的要来充满在他身体的里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要把他自己坐在我们里面，供应我们，叫我们今天能有耶稣基督的见证，能为他做见证。当我们看见这种光景的时候，难怪约翰就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因为什么？因为当他看见这位荣耀主的人之后，他就感觉他自己的亏欠。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看见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亏欠，我们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如果有人说他看见了主而他能挺身昂首的话，这个人没有看见主。 他要扑到罪主面前像死了一样，他要在神面前经过死，然后主安守在他身上，叫他复活过来，叫我们进到一个复活的境地里面。在那里他就听见有声音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无曾死过，看哪，我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并且在我的右手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就说，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见主耶稣是首先？是不是他在你的身上他是首先？是不是在教会中他是首先？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是从他来开始的，一切都是尊他为主的。他是不是幕后的？是不是一切都归给他的？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他是不是那存活的？存活就是生命。是不是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切都是他生命的结果。因着是生命的缘故，我们也要经过死亡，我们要被带进死地，好叫他复活的生命能彰显出来，并且他拿着死亡阴间的钥匙，叫我们能有得胜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一个见证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巴不得今天晚上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能蒙主的光照，能看见我们的主，好叫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能做一般有耶稣基督见证的人。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曾向约翰显现，叫他能看见你自己，好叫他能有你自己的见证，能为你做见证。我们的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承认说，我们对你的认识是何等的不够。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你向我们显现，好像你向约翰显现一样。主啊，你叫我们能看见你，主啊，我们实在愿意能扑倒在你的面前，好叫我们经过死而进到你复活的里面，让你自己的见证能在我们身上能做出来。我们的神啊，这是你今天在地上所寻找的，我们也愿意你在我们身上能得着，好叫你得着荣耀，得着称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接着他的仆人，我们的弟兄在这里释放了这个信息，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弟兄前天上午才来到我们中间，这个昼夜的这个时差还没有转过来，现在给我们讲了这么长久的话，我们看见我们弟兄身上有重大的福陀，我们实在是要敬拜主。有几点要向弟兄姊妹报告的，
请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面前要低头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你升上高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你今天也行走在教会当中，你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头。主啊，你是何等的奇妙，你拯救了这一般卑微软弱的人，要将那个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实在是要敬拜你，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卑下， 呀，但是这位荣耀的基督确实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要敬拜你。主啊，你要就借着这杯无用的孩子们在这地上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同行你的权柄。主啊，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这样的不堪，这样的软弱，但是你还是要为了你自己的工作，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你要造就我们，你要建立我们，要达到父神那个最高的旨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昨天晚上已经恩待了我们，在今天晚上你又要向我们施恩。但愿我们在主的脚前安静，在你的脚前等候你的仆人哦向我们说话。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但愿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发出那种无比的光辉，也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一个受教的心，仰望我们的主在大会中向我们施恩典施怜悯，纪念你在地上的教会，纪念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见证。主啊，巴不得你在这样的聚会当中，当你将你的话语释放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灵里刚强起来，能够在这个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为你打那美好的胜仗。我们要摧毁那黑暗的权势，带下光明的国度。但愿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在这里被彰显。主啊，我们在这里低头敬拜你，从始至终把这样的聚会仰望在主的手中。亲爱的主啊，我们也为着你差遣的仆人，我们恭恭敬敬地仰望你。但愿你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的心意启示出来。赞美我们的主，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把你的仆人从远方差到这里来，要将你的心意流露在这里。但愿你该建立的你建立，该撤回的你也撤回，只等到我们在你的里头能够合而为一。哦，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能完全彰显出来。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等候在你的脚前，愿荣耀归给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我们的祷告感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